各位朋友，大家好。我们今天继续我们的个人与群体事件的本质。那今天刚好就重新有另外一个新的主题哈。那这个进入这个个人实际上本质的第三步，那群体事件本质第三步，害怕自己的人。然后这是第六章，第六章的主题叫做控制下的环境以及正面跟负面的集体行为。然后他提到宗教性跟科学性的狂热派，以及个人的偏执狂那很巧就是刚好我们在礼拜天刚好上到一百五十七跟一百五十八节。那一百五十七节的内容几乎就是第六章的内容，我看是差不多。几乎是一样的这个意思那我觉得真的很好玩，也很有趣那这里812节有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因为我们在第834节的时候呢，已经上到了1979年2月5号。那可是呢，怎么会834节又回头到1977年的10月1号，就等于回过头了十几个月吧，16个月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其实这一节呢是以前上过的，然后因为要放在这个害怕自己的人这上面所以他把它移到这边来。哎，Jenny，还有那个硝酸盐哦，哎，Jenny，我要讲的意思是说赛斯一直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是一个多次元的人格。那所以呢，它其实是从内在想要表达一个概念，然后它变成外在物质化，变成某一种人格形式，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如果说是由内而外的表达它，表达每一个人的自己的时候，基本上有什么你需要害怕的？因为根本就是内在对外在的表达嘛。那在内在来讲的话，内在看清楚所有的一切，包括一切事情的来龙去脉，对不对？那尤其时间对内在来讲又是同时性的，所以那种东西的话，就是当一个人出生，那他有一种状况，就是他其实这个人的未来或他所经过的事情，你的内在根本就是安排好那问题是我们一来到了人世间之后，我们就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一直被环境、被关爱我们的人教我们说，我要怎么保护自己，我要怎么样能够让自己这个装进自强然后处变不惊，然后呢要努力向上那这些东西不断给我们在人世间的压力，那这些压力本身呢，它有一些部分变成我们能力做不到，那能力做不到，或者说我们跟人家比就觉得输人家的时候，我们就有一种现象，就是我们变成害怕。那害怕的话，我们就想依附别人，那想找一份爱，然后我可以依赖他，那或者是想找一个团体，那我可以借着他的保护，可是因为这样的关系，所以我们害怕的人是不需要自由的人，你连自由都不敢要。那没有自由的话，你的内在根本无法使他的信息或能量从你的身上去表现你自己。那这个从头到尾就是这样的一个形式。这个158节是在第四册，那讲完了九册才开始上这么多的赛斯书，从灵魂永生一直上到这边，这边已经最后的第三本了。所以你看，经过这么多年以后你157节、158节讲的内容，你若去对照，因为我们刚刚好上157节，那它这个内容跟今天的内容是一样的，是一样的。或者是如果你有机会去听一下礼拜天上课的内容的话，你会发现他说他的意思是一样的。然后其实在早在第二册第二册60节他就提到一个概念，他讲的概念就是说每一个人，你以为你有自己，对不对？其实不是，是。就好像是一个 模型，好，比如说你是一个塑胶成型机的模型，对不对？啊，或者是说你是一个做昂古柜啊的那个模型，哈，那每一次呢，当有一个想法，然后这个想法它就在模子上，然后去把这些东西印出来或者显示出来，所以在每一个当中，因为基本上六十节讲的内容是说物质完全没有办法联系性，物质没有联系性，物质是没有联系性的。你看为什么物质没有联系性？因为所有的物质它必须要用原子电子去把它绕成一个物质，对不对？所以物质在每一刻当中都是被绕出来的，所以它没有联系性的。好，那当然我今天发了一个 email 的一个内容，就是讲到一个状态，这也是在六十节他提了一个概念的，我把它更加的彰显出来哈。就说你看大海，从红古以来的大海海水哈，那海水的原子电子到底是老的还是新的？一定是新的，对吗？那一个石器时代几千万年被挖出来的石头哈，它到底是老的还是新的？当然也是新的，因为它是不断被绕行嘛，而且那个原子电子在绕的话，一定不会老，对吧？它一定不会衰竭，完全不会嘛。那这样讲来讲的话，你看哈，一个女人，一个老女人，如果生了一个孩子哈，那这个孩子是老女人的皮肤还是新婴儿的皮肤？那显然是新婴儿的皮肤嘛。可是它明明是从老女人的身上长出来的，对吗？那为什么会长出新的皮肤呢？那赛斯的解释在六十节解释说，是因为我们到了一个程度之后，我们对年纪的信念造成我们对我们自己实相的一个创造变成一种不完全创造，我们模糊掉了。然后很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概念去创造我们自己的形象，对吗？人就是会老。但是如果说你今天有一个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的时候，你原子电子它根本不会老啊，因为原子电子从远古以来到现在就是那个原子电池啊，它怎么会老呢？好，所以这个角度来看哈，那如果说在每一刻当中都是由内在对外的表现来讲的话哈，其实我们怎么会是一个害怕的人呢？因为我们是内在对外在的表现嘛，对不对？我们是由内在来表现我们外在的形式，我们作为某一种人，而事实上作为那一种人的，是按照赛斯的说法，是一些作为那种人的化学物质所造成的。好，而那些化学物质后面有电性实相，所以你看，作为一种人的那个人的特质，从小到大哈，它其实是由内的力量在往外施展，对吗？那所以，假如说我们想要控制环境，然后我们想要控制自己，然后我们想要我们一切都要有把握的话，哈，我们真的会变成一种害怕自己的人，然后这样的话会有什么结果？所以今天的课程的主题在谈偏执狂跟他的表现。哈，那如果说你记得礼拜天的课程的话，他就提到说，事情你对事情的看法是从两个东西来的。哈，一个就是说，你的感官怎么去感觉它，对吗？好，我怎么感觉这个东西？我怎么去感觉我的世界？我感觉到它是天亮，我感觉到它是天黑，我感觉到它是美丽的，我感觉到它是不美丽的，是由我们的感觉在感觉它嘛？那偏执狂的人是说，我偏执在一边，本来你是不是唯心，也不是唯物，而是说心物两边都是平衡在看一件事情，对不对？可是当你不平衡的时候，你看一件事情，你就用你的观念或一个偏执的想法去看它，那因此就产生，在上一节课他提到两个东西会看成偏差，一个就是有限的感知，第二个就是感官对它的了解。这两件事情的话，你看事情会产生偏差。为什么我的感官去了解他的时候，我是不是用肉体感官去看他？所以我对内在的那个部分不了解，对吗？也不能让你了解。为什么？因为一旦你了解以后，你就没有办法去执行那个任务了，是不是？就是说， 如果你知道，你如果你知道今天碰到这个人，而这个人将来要是你的丈夫，而且是上一辈子就讲好了，那你再看到他，你还会有那种不好意思的感觉，然后想要去接近他的感觉，没有了，那些没有了嘛，对不对？你已经知道，如果所有的事情都让你知道，你根本没有办法过人生啊，是不是？因为你已经知道前面要发生什么事情了，对吧？好，所以就是很好笑，就是在157节他提到，他说你一直往内去追寻，问题是那些资料他还没有要 release 给你，他不能让你知道啊。好，那如果一旦让你知道的话，这件事情就会被改变，因为你可能不要这样。好，那问题是内在的行动是不能被改变的。所以如果说你有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好像在60节他所提的那个概念，就是其实你根本就是一个模子，而这个模子呢，它不断灌入一个新的想法、新的能量，而这个新的能量一直在表现它自己，就是这么回事。你每一刻都不同。他说，种子跟苗是完全不同的东西，不管是结构、是样子，或是来源，什么都不一样嘛。孩子跟受精卵怎么会一样呢？你说我是从他那边长大的，是吗？好，因为物质它基本上它是没有连续性的，它是由内在的能量不断的灌输，变成它长成那种样子，对吧？好，那就好像我刚刚提的那个问题哈，如果海水结构成海水的原子电子，从来就没有老过，从来没有坏死过的话，那么这个世界所构成的就是原子跟电子在绕行，不是吗？那我们怎么有可能会老？所以这个就是物理学家在我说的那一本书，就是心理与科学之桥，物理学家讲量子力学家他们提一个观念，就是依照这个量子力学的理论来讲的话，人是不可能变老啊，这是量子力学家讲的，是不可能变老的。哦，张大哥你有看到那一段吗？为什么？因为它是原子电子绕行啊，原子电子绕成什么样子？绕成你老样子，绕成你年轻的样子，绕成你肥肥胖胖的样子。而且你真的吃食物吗？其实也没有，因为那个食物也是原子电子绕行的，对吧？好，所以你只要想通这一点的话，所有的生命形式都是由内在表达一个概念，把它物质化而已。那么我们人又何尝不是呢？好，那现在问题是说，我们之所以会人生过得这么难过、这么苦，是因为我们害怕了，所以一切的问题都是因为我们的恐惧造成的。如果你今天没有恐惧，在任何时候你都在表现由内而外的一种过程状态而已嘛，不是这样子吗？好，好，他这里提到啊，他说偏执狂是非常有趣的。以赛斯的观点看呢，哈，他说因为他显示出哈一个私人的信念怎么扭曲一个事件，能够扭曲到什么样的程度。扭曲关系，扭曲个人，扭曲人跟人之间的那些事件，能够扭曲到什么程度？哦，就是你看他，像我以前的话，我看漫画师，主要他是画胡子的话，就一定是坏人。我这个是一个基本定律，我只要看漫画书上面那个人哦，男人如果画胡子哦，那一定是坏人。结果没有想到，我长大以后满脸胡子，我不晓得我到底是坏人还是好人。大概也是坏人吧，这就是一个信念嘛，哈，这个信念扭曲说，哦，有胡子的就是坏人，哈。所以那些事件是被扭曲过了，哈。我用这样的概念就是，比如说我有个朋友，他说他，我问他到现在为什么没有结婚，他说他要找瓜子脸。对他来讲，女人最美的就是瓜子脸。那他因为他只有一辈子可以活，所以呢他一辈子都不结婚，都是要找瓜子脸这样子。这也就是信念造成的扭曲嘛，哈。那你看哈，当你有一个执着或偏执在一个地方的时候，是不是内在的能量就灌不过来了？就好像如果你有一个昂古贵的模子，对不对？那个地方你怎么样就堵住了，你怎么样米浆都过不去嘛，到那边就堵住了。本来他是可以有一个很好的婚姻嘛，可是因为他要瓜子脸，所以他没找不到嘛，对不对？你知道我意思吗？他说一个概念，只要他是被卡住的，不管这个概念有多好， 哦，什么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哦，那你就是必须要 relax 的时候才能够碰到你的那个他，但是因为你就是要吃的苦中苦，就碰不到，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你的概念阻止了你所有的行动，跟由内而外的行动之旅，你变成没有办法按照内在的方式在运行。好，所以有很多私人的概念，它是扭曲很多我们的关系，我们的个人跟我们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它是被扭曲了哈。然后他说呢，但是那个偏执哦，确定那些事件是可靠的。比如说，我相信瓜子脸的女人才是美丽的，假设这样子，好，或者是有胡子的男生是坏人，假设是这样的话呢，那看来我老茶就一辈子找不到老婆了，是不是？因为这个是，你是相信他是可靠的啊？对啊，你相信他是可靠的啊？那这并不会改变其他人对同一事件的认知。在150七节，他也是这样讲，他说：“你怎么去扭曲他？但是行动，他必然要行动，内在行动一定要行动的，你放心，他一定会行动。”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内在所要行，内在所显现出来那个实相，哈，你怎么感知他，都不会影响他的本质。为什么？因为行动必然要行动。好，这是150节讲的内容哈。所以这样的一个扭曲，比如说，你对一件事情的这个看法，并不会影响同一事件其他人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你假如说你一定要瓜子脸，那其他没有瓜子脸，你人都嫁不出去吗？还是大有人要，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根本没伤，只是你个人是这样想而已。他说，我在这里强调的是说，哈，偏执狂，哈。不论是对无害的个人，或者是对群体，对个人可能无害，他自己嘛，他自己偏执，哦，那对群体的话，你可能会造成一些错误的一些诠释，哦，比如说，这样讲随便所指比的这样的话，好，那这样这个姿势的话，对你来讲的话，你会认为说，哦，这个就是一个很凶暴的一种手势，或者是曾经。父母亲打你之前一定会这样，对不对？那所以你看到这个姿势的话，你的扭曲是什么？他对我很凶暴，对吧？啊，这个东西就没有办法了。那就是会产生一个对事情错误的诠释啊，这对是群体的，不是个人的哈。所以呢，强调实质事件可以被象征的组合的模式，啊，就是说你怎么样去解释这件事情？那么这件事情，它会以象征性的方式来组合嘛？我最近在网络上看到一则很好笑的，就是一个女生她很爱她的学长嘛，那个约着学长去吃饭，结果男生跟女生的感觉差很远，啊，女生试图要跟她男生讲说，哦，这个餐很好吃啊，我们，看有没有机会再去吃啊？那男生的想法说，你敲我一顿还要敲第二顿吗？对啊，他都没有想到这个女生其实是对他动情的，你知道吗？所以不同诠释，对不对？呀、然后他心里面想说：“哦，这样以后我就不敢跟这个人在一起了。哦”所以他因此哈，一个实相可以经由他们而被创造出来，而几乎一部分是实质，而一部分是梦幻的。就是我没有办法看到事情的本质，是因为我的观念，还有另外就是我有限的感知，所以我对一件事情的感知是有问题的。但是你有没有问题，其实跟真都没有关系哈。我个人是觉得说，赛斯他的教导，他其实有个很清楚的教导，就是说，如果你今天什么都不知道，也很笨，那也什么都没有学，其实也没关系。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你的内在，他会想尽所有的办法，用明示、用暗示，一直指引你到他想要行动的那个方向去完成他的行动。好，他一定会完成的，因为行动无法，不行动。所以你的确是，假如说你今天心中没有任何害怕，然后呢，你愿意不断的行动，就是纯粹行动。我不断试不同的行动，而不是因为我的害怕把它组起来的话，你的身体的状况不会有问题，而且你在 其他精神上或任何地方都不会有问题，这是一个。第二个，透过我们礼拜四所谈的那个课程，就你可以跟你内在做一些暗示、沟通，或者是 pass 你的心意。那这个过程的话，就是如果你能够知道怎么投射的话，你投射到上一层，然后当你投射到上一层后，你立刻会发生几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就是你清清楚楚、寥寥分明知道你的行动方向是什么，因为你对自己想要表达那部分清楚的不得了。那在这个状态之下的话，哈，赛斯的解释说，你的内我突然间心完全开了，你今天讲什么他都会接受，因为你已经了解他的心意是什么了。然后他说，在这种情况之下，哈，他会产生新的意识。来看清楚哦，这里有很大的关键所在。我刚讲两个，第一个就是说，如果你不断行动的话，而且不断以自由的行动的话，你不会被恐惧卡在一个现象上的话，那么你的目的一定可以达到，对吧？你的内在一定没有问题，因为它推得动你嘛，它推得动你，就好像一个撞球者，他在打断撞球的时候，他可以每次都打到。那为什么打不到？两个原因，第一个就是你伪装，所以你跟你实际上的自己是有一个距离的。我是什么样的人，我根本不知道，但是我想我是什么样的人，这是两个，对不对？我是很害怕的人，可是我想说我很勇敢，假设这样讲。那你觉得你很勇敢，可是你内在明明知道你是害怕的人，那这个东西的话就是你没有由衷，所以内在力量出不来，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想对方，我也想错了，因为我用我错误的想法去想了，所以就变成有四个出来了，我跟实际上的我不一样，然后呢，你所看到对方跟他的实际对象又不一样，那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差异呢？因为你心中有所害怕，所以后面那个力量在推你的时候，他推不到你。所以如果一个人真实的完全做他自己，然后不断采取行动的话，永远不会卡住。你不断行动一定不会卡住。假如说你今天有试试看，假如说我今天写一篇文章或做任何事情的话，如果我不断去思考这个不行，我就立刻改这个，这个不行我就另外改这个的话，你一定有方法会出来，因为行动一定会找到出口。你有很多的行动方式，你一定可以找到出口的。几个简单的例子，你说你不会包粽子，对不对？因为五月快到了，好，端午节快到了，来你包，你不管怎么试，只要不会你再去看看用另外一种方式，你只要试个十个二十个，你不会包吗？对不对？是因为你觉得你不会包，所以你才不会包嘛。可是如果你去试这个不行，用另外一种方式，你不断去调，去调整调整，几个你就会了啦。对啊，你几个就会了，对吗？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方法。第二个方法就是我刚讲的，如果你愿意去写驼色的方式，就是你能够在梦中也保持清明，或者是带着意识进入，比如说驼色，因为那一天我们谈很多嘛，大概一二十点，当我的精神处于很弱的时候，或者是我的精神很高亢的时候，那个你都有足够的物质可以去驼色。那驼色的时候呢，因为你的自我抓得很轻，所以你会很清楚明白内在的意向是什么，不用人家告诉你，你就突然明白。这个如果你再看157节，他也是这么讲的，一模一样。好，那我们因为又努力的想伪装我们自己不会的部分，好，然后呢，我们又希望去依靠一个能够依靠的人来替我们做事，所以因此我们整个能力就消失掉了。好，他说你当然必然会以个人的方式来解释事件，这是没有错的，因为你创造这个事件，但是呢也有大家共同共享的实际接触的一个汇合点。他这里很有趣的一个概念，他说有一个东西叫做感官高岩，意思是说在每个个人的上一层一点点的上面，他有一个是 所有的大家的感官的共同感官，那个叫感官高岩，就好像一个青冈站高岩那样，是一个平台，而这平台它拥有所有人的知识、智慧跟他的一切的感受都在那边，所以有一个感官高岩，它在集体分享世界的协议，同时提供稳定的基础。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回教徒的话，你生来就会有那个回教徒的样子。如果你是一个中国人的话，你就有中国人的完完全全的那个基本，因为你出生就有了，因为那是一个感官高岩。好，一个美国人生完孩子明天就可以走了。好，那个英国的王妃剖腹生产几个小时他就回家了，对不对？那我们中国人是要做一个月的月子啊，不然怎么叫做月子，对不对？那你要躺在那边什么都不能动，也不能洗澡，哦，还不能吹风，对啊，那不更不能运动，对不对？可是美国人 OK 哦，啊，中国人学他，不好意思哈，你有感官高岩，你可能会撑不住，你知道吗？因为我们已经有那个概念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好，你今天不管信了什么宗教哈，你那个中国人的那些基本概念哈，你都一定会有的，好，那些很古老，就没有人教你，可是你就是会知道要这样做，所以那个叫做感官高岩。那也因为一个感官高岩，所以他前面那一句话提到说，其实大家都有共享之处。我一再强调两件事情哈，第一个就是说，真正你出生为人的话哈，两个东西很重要。第一个就是你要尊重常义，你今天身为什么样的人哈，你最好能够尊重这个常义。前两天有一个朋友在网络上问我，他说，我爱上一个已婚的人，难道有错吗？我说不是错的问题，但是你必须要尊重常义。好，你来美国大概没有什么问题啦。好，但是如果你在台湾的话，因为你被抓到会有法律问题啊，不是吗？好，所以这个就是有不同的常义，然后不同常义里头，如果你在回教国家，你自由恋爱，你看看嘛，会怎样？好，石头把你结束掉，对不对？就是不同常义啊，你在那边你要尊重那个常义啊。你今天是美国人，你不能到那边说我要喝酒就喝酒，不能啊。你不能说我到回教国家，然后我就随便拿个酒来喝，然后夹起猪肉来吃，你看看会怎样，对不对？所以尊重常义是很重要，在整个赛斯思想当中，他一直告诉你你要尊重常义。好，你身为什么样的状况，你现在的状况是什么样的话，第一件事情就是接受你的常义，接受它。接受它再来谈创造，因为你也接受它变成它的基础来创造，这第一个。第二个呢，不要管别人的闲事。好，你最好自己创造。但是假如说你今天为了救国家救世界的话，你 involve 到别人的实相太多，甚至连你自己的儿女或者是你也不能 involve 太多。你可以帮助他啦，没有错，可是你不能够去侵犯对方，这个也是尊重常义的一种。但是也实际上来讲的话，就是你必须要怎么样，不要管太多闲事了，你尊重你自己了，你也尊重别人哈。所以有一个感官高岩，这个感官高岩的话会变成集体来分配世界的协议，提供一个稳定的基础。那大多数的精神错乱的人来讲的话，你是跟这样的一个人打交道，就是他的私人象征是很强烈的加诸在他的 主要的感官上面。如果说一个精神病跟你讲说，那屋顶上有一条蛇在那边爬，你说没有啊，明明没有，他说有，我有看到，那到底谁真？你也真，他也真啊，因为他真的看到啊，在他的实相里面他真的有，所以你要怎么样尊重常义，你知道我意思吗？对，因为他真的有看到啊，好，他真的有看到，他强烈的把他私人的象征加注在他的主要感官上面，他说有，那他真的看到，他不是骗你，你跟他讲没有有用吗？好，就好像如果一个人他有色盲，你跟他讲说我这个红色很漂亮，他说没有啊，我怎么没有看到？对，他是永远看不到，哎，因为大家有不同的感官资料就是不一样，所以以至于哈，其实那些资料有时候几乎是看不见。你说这个人怎样怎样哦，你他说我没有看到啊，我不觉得是这样啊， 你有办法说服吗？永远没有办法去，所有事情都是统一的啦，这不可能做到吧？你知道我意思吗？你说赛斯资料很好，有人跟你讲是基督教很好，有人跟你讲说佛教很好，你有办法吗？对啊，对我来讲，我就是尊重常意嘛。我在跟各位谈赛斯，可是我在家里我是不会谈的。对啊，因为我老婆是这个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啊，她是这个神学院毕业的。对啊，那我要不要尊重她？对啊，所以有些人哦，常以哦，大部分人利用梦中的方式来利用物质世界。我们在梦中是东看到一个，西看到一个，我们都看到的，以他为象征，我们就来以为他是真的。那有的人也是一样，他是用那种方式来利用物质世界，他想的，他感觉的，或者他看到的，他就会认为说，哦，就是这样子。所以因此很难去分辨一个私人跟共同共享的实相。你说东，他说西，那是没有办法的。我记得有一个，好像是安吉丽卡吧，他们在出去的时候要照相，然后有好几个人跟他讲说，前面有一个黄色的青蛙，他怎么都找不到。那他一直指，他就一直找不到，后来终于找到了，然后他叹了一口气，这叫黄色吗？这根本不是黄色，对他来讲根本不是黄色，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他找不到嘛，对啊，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建立一个共同共享的一个实相哈。所以这些人是非常具有创造力的，就是他的想法是非常，就是变化非常多的哈，对啊。有人跟我讲说，我很难搞，然后一下又这样，一下又那样。我说你是具有非常非常具有创造力跟想象，你不是不好啊。哦，真的不是不好，没有什么不好，只是说，你的观点如果是那样的话，哈，你为什么一定要来打自己？说我这样是不对的，我这样是不好的，你还是要尊重你自己吧。我个人是这样觉得了，哈。然后不过呢，他说，通常他们在跟群体共享实相打交道的时候，比其他人少了一些坚固的基础，有很多是他想象出来的东西。好，我们家前两天院子前面就一条蛇，那我太太是看到蛇，她会爬到电线杆上，她是非常怕蛇，从此以后每一天都做噩梦，半夜都会醒过来，她再也不敢去那个地方了。然后她一定要我几个朋友去把所有人都坚壁清野全部看过以后，她才敢去洒水。这样，假如说。我另外一个朋友是，他非常怕蟑螂，他怕看到蟑螂，简直看到那个毒蝎那么严重哈。那我问他说：“你到底在怕什么？因为那么小，他又不会咬你。”他说：“可是我就是很怕。”那据说是跟前面的他的经验有关，因为他小时候他妈妈爸爸要出去的时候，为了要处罚他哈，就把他关在厨房里面。那厨房里面就有蟑螂嘛，那他又被吓蟑螂怎样怎样，他说看到蟑螂他简直快要疯掉了这样子。那可是对很多人来讲，后来我太太在网络上就看到好多小朋友是专门去挖洞，然后找那个蛇，从他的头这样一拿出来，哎，找到你了这样子。那他们不怕啊，你有什么办法呀？个人有不同的一个基础，其实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呀，不过我也怕了，我也是怕蛇的呀。OK， 好，他因而呢，他们会试图把自己的私人形象强加在世界上，或试图形成一个私人的完全的世界。他用他的观念在想事情哈，然后他说：“我现在是一般性的说法，而以那种说法啊，这种人，对人际关系处处是多疑而提防的。”因为你心中只要有恐惧的话，那么你就一定在吸引那些恐惧的事情在你身上发生。 哦，这是一定的，因为你的信念、你的 feeling， 它一定会创造实相的。哦，那当他有一个害怕，然后他扭曲他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完完全全接受实际上的状态。有很多人有一种说法，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听过。他说呢，人一开始死亡的时候，看到好多恶魔来抓他，结果当他比较安定看的时候，其实天使在欢迎他。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心中害怕说，只要靠近的黑影的，台湾话就是说，看到黑影就打枪啊，跨掉欧亚的胖钱，就看到就害怕嘛，哈。所以这样的人的话，就对事情就处处提防哈，然后每个人都形成他自己的实相。的确，你害怕，那么你的实相当中一定有很多让你害怕的。再是说，不是害怕什么事情，而是那个害怕的心，是那个害怕的心在创造外面的实相，而不是害怕的事情在让你害怕。他说：“然而呢，那个个人实相哈，必然跟他其他人分享，而也会被其他人看到，比如说。”像我家看到蛇都对不对？然后多少也会影响所有其他人吧，就会想说哦，那个地方可能会有蛇。那其实，哎，你住山上，怎么会没有蛇啊？对不对？像 country 那个地方，不要说蛇，什么蝎子、什么东西都有的啊，不然怎么叫 country？好，他说。作为一个居住在时空之内的生物，你们的感官提供你们非常明确的资料，本来是 OK 的。好，我的眼耳鼻舌身可以看到我，内在希望我看到的东西，而且是非常明确的，以及一个相当前后一致的物质实相，本来是 OK 的。那为什么不 OK 呢？因为我们偏执，偏到物质或偏到精神，两边偏都不好，真的都不好。那上一节课，他有158节，他提到说，摆锤做了超过30分钟，他说，哎，拜托不要这样好不好？因为你整个能量都被堵住了，就你一直往内收行，或者是你一直在找我过去发生什么事情，你一直想要去解决过去到底什么原因造成我现在的结果，那个东西叫做偏执，因为你会把你的能量一直往后面移，好，那。我就请各位去想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像水龙头的水，对不对？好，那水龙头的水像一直往前面流，现在不是你把一个地方往回流、往后倒，那你会觉得怎样？水会往后流吗？或者是电，其实思想就是像电信，对不对？那你就继续往前走，你要不断活动，只要自由活动，它就解决啦。问题是说你一直想去探究我那个受伤的小孩在哪里。那我到底以前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有什么事情，我当时没做好，所以我造成现在的问题。所以我一定要把以前那个问题找出来哈。很多人在找嘛，对不对？有好几本书也专门在介绍，啊，就是受伤以前受过伤的那个，我们还有一本书在谈这个事情，啊，但是其实是不用了，因为太过于偏向对过去的研究，或者是对内在的。部分的话哈，其实都不好。158节他提到说，其实你既然是身为物质实相的人，你要的其实是对外的行动，去表现表达你自己。不然的话，你一辈子灵修，灵修到后来，那你就做了些什么呢？你知道我意思吗？其实有很多的时候是内外要兼顾。你对内当然要探索，这没错，赛斯也这样讲。但他说，不要太长的时间 ，balance。要 balance， 好，那摆锤也好，做心理实践练习啊，静坐也好，不要太长，不要太频繁，因为不然的话哈，你就会发现到说，你该做的、该表现的、你内在希望你表现的、希望你行动的部分，你就全部都没做了。你知道我意思吗？那你要探寻内在，你干嘛探寻内在？你从内在来，你探寻什么内在？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就从内在来的，你要探寻什么内在？奇怪了。你本来就是内在外化的，你怎么探？你只要知道自己的行动方向就可以了。好，好，不要两边不平衡了哈。那不平衡才会造成我们说的扭曲的现象哈。 所以我们的感官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资料，不管是精神上、肉体上都一样哈。他说每一个人也都以非常的个人的模式对季节反应。你昨天天气凉了，各位会不会添衣服？你看我今天穿长袖、带外套，是不是？是不是我对天气反应对吗？这叫什么？尊重常意嘛。好，我不会说哦，我现在是夏天，所以我坚持要穿短袖。我已经穿短袖好几一个月了啊。可是今天天气凉，我就要对天气反应啊。好，然而呢，他说你们全部都分享那些自然的事件，他给你们经验的提供一个架构。你们碗牌要不要讲好说，三张加一张叫做什么碰，对不对？好，然后一二三叫做什么？我不晓得叫什么，反正就是就可以吃了，对不对？然后说起的就是福嘛，对不对？这就是一个架构啊。然后你今天来物质世界，你说我全部的物质的部分我都不尊重，我一切唯心，这样可以吗？你知道我意思吗？是一切唯心，但是你有一个表演的架构，这个表演的架构来表现你自己，表现你的才能，表现你的美，表现你的爱。好，这是提供你一个架构来表现。好，一个孩子身为你的儿子，是让你跟另外一个人能够专门全心全意的爱他，在你的生命当中，他能够让你去激发一个爱的感觉，这是一个架构。那你生了一个孩子，你说哦，对啊，我现在认为哦，凡所有众生都是一样的，所以我不会爱我儿子，是这样子吗？你做不到，你知道吗？你最好尊重常意，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就是一个架构啊，那就是个架构啊，啊，我是个女生或我是个男生，我就尊重我当女生的常意，我也不需要去跟另外一个性别来做比较或竞争，没有必要啊。好，那就是你给你提供一个自然的架构，而这个自然的架构是在提供你经验的。好，然后再靠意识心来尽可能正确的诠释世界。什么叫意识心？有意识的心智，我的心智是有意识，我知道这件事情，我用我的心智去看它，然后我觉得说它是什么。那个意识心从哪里来？他说意识心是外在的心跟内在的自己的心的桥梁，叫做有意识的心智，就好像门槛一样。我们有一个在物质的大脑，对不对？我们有一个内在的自己的心，对不对？两个东西有一个桥梁，那个叫意识心。所以我用我那个有意识的心智，我对这件事我有基本的意识，对不对？那个叫意识心。那这个意识心让我们来诠释我们的感官经验，而那个基本上是非常非常正确的。而这样的话呢，容许你的身体跟心灵的活动，下面那句话最重要，行动的自由。人生其实就这么一个简单的概念而已，不断行动，而且行动要自由。好，如果说我不能行动，那我就算做错了，后面也没有办法指引你嘛。我常常用 GPS 的例子给各位做比较，我今天走错路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因为 GPS 跟你讲说往前走再右转，前面好上高速公路，这样就可以了啊。好，你不用去讨论说我为什么下错高速公路，我真笨蛋，我真怎么样，不用，你知道吗？你只要不断行动就可以了，因为你不断行动的话，只要又能自由行动的话，就没有问题啦。各位，这是很简单的几个字，可是它真的是一个人生很重要的所知。假如说你今天不管要做什么，你假如能够自由去书写，自由去画画，然后不断去画画，你一定可以找到你的出路的，真的。你不要想说我不行，我不能，或我应该怎样，没有，没有那个东西，因为一切的标准就只有你自己的标准。好，我多嘴一下哈，连包括静坐或者任何心理时间的练习哈，也都没有别人的标准，这是赛斯很重要的教导。没有别人的标准，只有你自己的标准。你不可能靠别人的什么神力神功来帮助你怎样，你没有办法这样做的，因为你是从内在而外在的一个能量的表现。如果你要按照别人的标准的话，你变成无法自由，你也无法把你的心跟内在贴在一起。这样了解我意思吗？ 所以你们是一个有想象力的族类，现在有高龄来护持或怎么样，你有想象力，可是物质世界是你们自己的想象投射出来并渲染及充电的，并且被情感的伟大威力供以动力。这个如果你比较157节，他讲的是一模一样，他说任何一个人，你只要看一件事情，任何的行动一定有个人的想象的投射，而且一定会渲染它，它会变质。那如果再进一步讲的话，是说即便是一个想复制的意图，你也一样会扭曲它。所以不，这一句话不晓得是谁说的，可能丁山知道哈。书只要写出来，作者已经死了，这是谁说的我不知道，但常常听人家这样讲。为什么书写出来，作者就是因为每个人看他书的这种感觉都不一样，重新再创造他，不是吗？但是有没有办法创造跟原作者一模一样的意思？没有，就是没有呀。所以你怎么样去找一个真命天子或真命天女是跟你一模一样的，还是不可能的代志啊？你一定会有你的图示，而且会渲染它，而且会充电。好，所以当你心乱或生气的时候，把注意力转回到自由世界，感觉它对你的影响，是一个绝佳的主意。这句话是赛斯非常非常重要的教导。非常重要的教导，你去想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在感知这个世界有两种方式，对不对？一个是外面的实际场景，一个是我个人的投射，对不对？我个人的投射如果扭曲了，我只要回到实际场景，就会把我带回来，就把你纠正成不扭曲的状态。这个很好用我昨天不是昨天，今天早上。一个朋友告诉我，因为他失恋嘛，他说他痛苦到不行，然后早上起来4点多，他就到他的社区，因为他说他社区蛮安全的，不是在这一桌，到别桌了，他说绕一圈回来，他就觉得都好了。你心情很不好，事情看起来很扭曲，痛苦到不行的时候，你把注意力转到物质世界，因为物质世界是你的感知是精神跟肉体，对不对？好，那有一边是真的话，另外一边就被带真了，这样了解我意思吗？你有你的精神在看这个世界，你有你的肉体在感觉这个世界，对不对？当一边被强烈扭曲的时候，你另外一边只要 touch 到的话，它会自动把你带回来。这有没有道理？你去想想看。所以为什么赛斯跟我们讲说，不要小看大自然对你的疗愈能力？我最近一直在种菜啊。你们如果有人要种，也可以找我了哈。我种好多那个韭菜，种一大堆韭菜呀。那韭菜是很好的懒人菜，两个礼拜可以收割一次嘛。那一年可以收割20-30次。啊，不用种子呀。那所以随时都有菜。那其实我真的不是为了要韭菜，因为你现在到市场买的话，一磅韭菜56 cent 60 cent， 你干嘛去种它啊，对不对？但是那个培育幼苗的那一份爱心跟它一起的那个东西，它直接把你的感官，把你带到一个比较正确的位置。这个是很简单的方法，可是赛斯这么清楚告诉你，你在这个世界，你有两个东西在感觉这个世界，用你的感官去 touch 这个世界，用你的精神去看这个世界。精神如果扭曲的话，另外一边去碰到，只要是实在的，那么你就会被更正过来。这有很好用，很好用，各位先生小姐们，这个很好用。你今天心情不好，觉得被激怒了。你去走一圈看看，当你 touch 到实际的这个花草树木， 再回来的时候，怎么搞的，连精神都好了一大半。这里告诉你说，因为我们的想象去投射，然后呢，这个严重影响我们的心情。你也不用什么谘商师，大自然是你非常好的谘商师。他跟你讲说，你只要看开放性的火焰哦，就可以把内心的那个火花燃起来。什么叫开放性的火焰？火把，或者是炉火，对不对？那跟你讲说，你们家前面的那个树木哦，他说比你家的狗对你的护卫跟对你的爱更深，因为他认识你，而且他会不断提供你能量，是你不知道的。好，这是很简单的方法。你难过的时候，或者心情不好的时候，去实际上踏一下沙，接触一下海水，碰一下新鲜空气，你会觉得怎么搞的，我精神突然间好好多了。好，因为心物两边只要一边校正的，另外一边也就不会偏差太严。这样了解意思吗？我们看这世界是一方面是感官在看，另外一个是精神在想，对不对？那一边校正的，另外一边就不会差很严。所以这个地方，我个人觉得，你今天来了，只要学这一点，你也够本的啦。真的，真的，因为他很清楚，你去对照157节跟158节，然后再回来看这一节，你会很清楚他在说的是什么东西。好，所以这是一个绝佳的主意。如果我发音不准的话，绝。没办法，这个要叫对也叫不准的。所以它对你的效果是跟你自己投射物不同的。你用精神投射个东西，哎呀，那个人对我好糟糕哦，他好烂哦，他对我很不好，他渣什么渣男渣女的。但是那个东西有很多东西是你自己的投射，对不对？可是你会被校正了，你知道我意思吗？你只要感官对了哈，他就会校正。所以他告诉你，你形成你自己的实相。其实他已经跟你讲了，内在出。让你出生的时候，你的感官本来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恐惧的关系，所以很多事情你会看左，怎么看左呢？你因为恐惧，所以想找一个人依赖，想找一个人爱你，对不对？然后让你还可以完全靠着他。你不是不能爱人，你也不是不能靠，但是如果你心中是害怕，你常常会因为你自己形象不好找的人呢，正好符合让你心中害怕那件事情。可是，如果你今天感官各方面都很健全的时候，你真的会拇指姑娘会碰到拇指王子啦，就是刚刚好会适合你的。因为为什么？因为内在早就安排好了。所以当我们觉得我们抱怨什么的话，最好看看我们心中是不是真的有恐惧啊。我昨天吧，还是前两天，一个朋友跟我讲，他说他现在状况还是非常美丽的一个人哦。他跟我讲说呢，他每一次交一个对象，他就赶快要确定对方是不是真的爱他。那他说我要问我自己，我是不是真的爱他？他说我没有啊。可是他很希望抓一个人，就是觉得说我现在是安全的，已经有人爱我了，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如果你有这个心态的话，你基本上你的投射，你所投射出来的东西是出问题的，你知道吗？因为你没有在按照你的真实的情感去对应外面的世界，所以真正让你被堵塞的原因，不是内在的能量透不过来，而是你心中的害怕，变成要找一个，让你没有自由的人。那这里不是提到说，那你要把你的，当你内心的想象或渲染，然后让你看世界看不对吗？那你创造你的实相吗？对吗？但是如果你碰到冬天在美国西北部的话，哈，纽约或什么的话，那么你最好是经验到一个具体的冬天，是不是尊重常意？好，你不要想说哦，我不怕冷的或怎么样，冬天还是冬天呢，哈，你最好尊重一下，哈。那这个意思是什么呢？是告诉你说，其实你主要感官的资料不要差太严了，因为你差太严，不管你是 肉体感觉也好，或者是精神感觉也好，你会差很远。那么对实相的反应，你是由内而外的行动，你对外面的环境的反应是不真啊，你知道我意思？所以一切都会出问题啊。那有的时候男生比较会哈，很冷，明明很冷，我讲冷不冷？不冷，不冷。我也是啊，前天他说，我说冷不冷？其实我觉得有一点冷，可是我会觉得不冷不冷，因为我是男子汉，怎么可以说我冷？对不对？对啊，对啊，看到一条蛇进来啊，不怕不怕，其实怕得要命了。所以主要感官不要差太远了，因为连肉体感官都差那么远的话，你精神上的部分差更远嘛。那如果感官差那么远，你怎么可能对到真实的实境的？是不是，亲爱的？那有些人他就会差很远，什么人呢？偏执狂，偏执狂他偏一边嘛，所以他偏另外一边，执着另外一边。他们的信念他用一个例子来做说明哦。假如说这个人他确信他有一个健康的身体，身体是 OK 的，那我们说他叫做彼得哦。那并且呢，对他来讲的话，精神稳定性也还蛮好，蛮自傲的，蛮好的。那他蛮好的啊，身心都很健全哦。可是为了一个他自己的理由哈，彼得认为他的身体要来找他麻烦，并且要来惩罚他，不是联邦调查局，是他的身体会处罚他。哎，各位，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信息？有哦，有哦，你们都有哦。我如果不小心照顾他，我的身体会出问题，有没有？难道你们没有吗？有吧。哦，我如果不好好照顾，我的什么东西的话，那我就会出问题。哦，至少我就会变很胖，对不对？但是胖和瘦哈，其实我们在礼拜天上那一节课就很好。很好像我提到说，连死了的那个人哈，他的手都还这么肥这么胖，哪死人哪有吃东西？这个形象为什么造那么肥？因为他的 image 嘛，你自己对自己 image 创造你的身体，不要弄错好不好？当然，回过头我们还是要尊重肠意，对不对？你也不能乱吃啦，对不对？这就尊重肠意嘛，哈，好。假如说有一个人，他认为他的身体会来找他麻烦，会来处罚他。尤其是如果你家里有一个历史，啊，就是啊，就会糖尿病，都就会什么的话，哈，你会认为说，我现在是很好，可是我知道有一天他会来找我麻烦，啊，哎，我阿公大肠炎，大肠癌，我阿祖也是大肠癌，那我阿祖好像也有这个病例。那你会觉得说有一天我的身体会来处罚我，现在还没到而已，是不是？好，他说如果是这样的话，他就会象征性的选择一个器官或一种机能，然后把它误解成许多身体事件，就好像把误解成一个群体事件那样。我就是会碰到一个人，然后他就会伤害我，啊，这就是精神上的嘛，哈。那肉体上也是一样，你会象征性选择一个器官，你说我就是会不好，哎，千万不要去相信什么家里有什么什么这个遗传基因，然后你会怎样的，每个人都不一样啦，而且基因是可以按照精神性创造的哈，所以因为他有这个想法了，所以任何的公益广告宣传或者是任何跟他的区域敏感的部分哈，他就立刻警觉。他就立刻警觉，哦，然后他就无意中集中那个注意力在身体那个部分，而忆起他的故障，啊，常常会有，哦，常常会有。我们的公益宣传说，哦，你几分钟来看看自己有没有什么乳癌啊，有没有什么东西啊，哦，那这个东西的话，你因为就怕，所以很敏感，注意身体那个部分，然后你就忆起他的故障。他说：“我们的朋友就是这个彼得先生呢，真的会改变他身体的实际状况。”
他真的会改变他自己的身体实际状况，
他不只是听到公益广告然后注意到那个地方，他实际上会改变他身体的状况。好，然后他会以一种负面的方式来解释身体的事件。这样讲，如果说也许只是轻微的某个部分，然后他就会诠释这是一个身体事件，然后具有威胁性。我很多年前带我太太去台湾，因为她身体不舒服，有病了，然后去看一个叫做什么蒋经国的意义，然后他跟他讲说你大概是脾脏有问题。他说有一个现象，你提东西一定会觉得很重，对不对？他说没有啊，真的没有啊。他说不对，你一定有这个问题。就第二天早上去拿那个一点点那个 orange juice 的时候，他就跟我讲说你真的耶，我觉得他很重，我觉得我有问题。真的，你不信的话你就自己试试看，如果有人跟你讲的话，你很快这个部分你就会中奖，你知道吗？对啊，我手举不起来，什么50肩，你干嘛去？这么一下就好了嘛，你干嘛去固定它了？对不对？对啊。所以呢，他说呢，这种情况就有点像什么呢？他举个例子哈，他说好像对警察的恐惧，当你很害怕警察，看到警察很害怕，对不对？那个恐惧就直接会。你觉得身体会怎样？那个恐惧跟那个恐惧是一样的恐惧，就是那么恐惧。好，那个恐惧会怎样呢？他说，如果你长期这样做的话，你那个部身体那个部分真的是非常的紧张，然后呢，你不断的告诉别人我会不会真的有什么问题了，然后就开始想象告别式是什么了，哦，然后朋友都要来纪念我哈，那最好不要太难缠。都来了哈，那你透过别人告诉这件事情，然后开始渐渐觉得你不只影响别人的世界，人家也认为说你真的是这样了哈，然后也影响他所接触的群体世界，那叫做什么呢？感官高原，你的感官高原那边已经开始集结了哈，就是大家都认为你是这样了哈，然后人家会知道他有什么胃溃疡，然后什么毛病哈。所以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对处理都在处理对基本感官的一个误解。那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在157节他提到说，因为我们的感官发生扭曲，再来就是因为我们的感知有限，我们只能够用我们肉体感官去看我们自己，所以我们不知道内在的行动是什么，所以才会产生这个问题。他说，当我说一个人误解了他的感官资料，我指的是心跟物之间的平衡，不管偏向哪一边，偏向哪一边都不好。啊，如果有个人的想法是说我一定要吃番薯然后才能够致癌什么健康，可是吃了半天下有人说那个东西原来就是假的资料，啊，本来就没有真的，啊，哇，那就开始害怕了。那我们在上一节课是提到摆锤嘛，哈，他说你摆锤天天在那边玩摆锤，摆锤本来是很好，可是问题是你什么事情都要问他。哎，各位，你们都会有这个现象。比如说我有个朋友，我记得大概十几年前吧，在蒙区 Park 有一个通灵人很厉害，叫什么陈太太什么之类的哈，啊，其实我的朋友既然都认识他，很多人咯从台湾啊都打电话来问，有事情就打电话问。那我们家以前在屏东有一个认识一个也是个通灵人，什么罗汉之类的，我弟弟做什么生意都一定打电话去问，不管在哪里碰到任何事情他一定打电话去问，因为他失去了对自己的判断了，失去了他心中害怕不敢对这件事情有任何反应，他要确定所有事情。那如果说你变成成瘾的话，不管它是什么，吃药只能吃这个药才会好，喝酒你才能够快乐，那或者是你依赖某一个人或某一个通灵人或某一个能力比你高的人，是大师还是什么会什么，你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完完全全会变成一个害怕的人，然后你完全失去自由。所以为什么你再警告，不要这样子，因为这样也许他真的很有力量没有错，可是你到迪士尼去玩的时候，难道会玩的人才能玩吗？ 每一次到了迪士尼，然后就哎，你会玩，你去玩，我在旁边看就好，因为他比较会玩，是吗？还是说你自己玩玩看嘛，你不会玩也没关系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为什么我们所有的事情都一定要依赖有一个人比我们更高明的人来指导我们？因为那会成瘾嘛，那会上瘾，那会变成你失去自己啦。所以摆锤很好，可是如果摆锤所有事情都问摆锤的话，那你等于你的方向是阻塞的。然后再来就是另外一个情况，就是你太偏向内在，所以外在表现忘记了。但是你今天来的目的是要做外在的表现，对吧？所以你要尊重你的常意。所以为什么佛教是不讲神通的？不是不讲神通，是第一大忌，不能讲，不能做，有，但是不能讲，也不能做。为什么？因为他真的会上瘾嘛。啊，有没有？绝对有嘛。因为赛斯这个层次的关系，到后来的话，你就变成你只能依赖一个更高明的人来指导你的人生该怎么做。那你的内在做什么？好，那一个情况哦，他说是有某些联系的一个世界的一个事件，就是有一个整体的事件在流啦齁。那所以我们在157节讲到一个概念，就是行动的本质是不能改变的。所以有一个东西在流，事件不能改变的。那既然不能改变的话，换言之，就连好事也不会改变，你怕什么？是你的，它永远是你的。坏事也很难改变，就经过它。那好事的话你也躲不了，一定会是你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好事坏事都不能改变的话，那么你只要安心的过你的全神贯注过你的人生就好了。好，因为行动是不能改变的，这是清清楚楚赛斯一再强调的一点。他说总括来说，这些事件是来自世界之秩序之外，这跟量子力学家所说的一模一样，而我已经讲了1000万次了。显世界从隐世界来了，隐世界从超隐世界来了，超隐世界从超超隐世界，超超隐世界从超超超隐世界，就是这样。你后面有个次序在行驶下面的次序，那你在这个次序里头你看不出结果，可是往上是清清楚楚，就好像你在荧幕上看电脑是很清楚，可是变成机械码的时候，机器眼的话，你看得到它是什么意思吗？有那么厉害啊？当他砍拍了变成机器人，你看得懂他是修什么吗？你知道我意思吗？你看的是 一片混乱，因为他是机器人，可是他变成英文字那就很清楚了，对不对？ Yeah. 那这个世界之外他有一个内在秩序，好，那经常他是会出现在我们的世界里面，他不是经常，他是根本就会出现，因为行动没有办法改变，所以它的实相是种种力量精确的平衡的结果。所以意思是说你还是一样不要怕嘛，因为它都已经计算过了，它比你更准确啦，你认为最好的结果它都已经计算平衡过了，所以它对你的人生的一个安排早就是一个最精确平衡的结果，所以你不用怕你会不好。可是我们为了要怕我们结果没有那么好，对不对？当你生了一个孩子，是不是所有天下最好的东西都要给他，请最好的老师，请怎么样，所有他能做的都要帮他安排到最好，对不对？不用啊。为什么？因为他的内在帮他已经做了一个最好的平衡了，你就相信吧。就相信所有事情他会自发性的完成哦。因为种种的力量会有精确的平衡，所以精神性事件是非常非常的真实，而其他的部分只是外围性的，所以我们必须要相信我们的精神性事件。那这里他提到，他说我们有黄昏也有黎明，当然嘛，但是如果你半夜突然间醒过来，常常然后一看外面，哎，好像蛮亮的，其实是夜光，床前明月光，什么疑是地上霜，哈、哦，这连李白都会嘛，哈、哦，你却相信那个时候是黎明，而无法分辨你个人的实相跟物质实相。物质实相是 半夜，那你觉得是黎明，那么这个平衡就受到干扰了。那偏执狂是按照他的执念来组织他的世界，意思是说他的心跟物的平衡很差，好，他会切掉所有不适合他的东西，直到所有一切都符合他的信念。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你今天到外面去，那你觉得说什么样的男人才是好男人？那个变成一种执念，因为因此你在跟别人交往的时候，你没有办法真的去感觉到对方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你已经先带着一个成见说我要碰到什么样的人，那碰到什么样的人才是我要的，是不是？好，那这样的话呢，他就会切掉不符合的人。好，只要他不是那种，他假如说你要是172公分以上，没有170还很低，180公分以上，然后皮肤要白的，然后样子要怎样的哈。假如不是的话，你就所有都被你切掉了，你内在帮你安排最平衡的那个人呢，你也找不到了。我只是随便几个例子来讲了，但是其他所有事情都一样，包括工作，包括一切都一样哈，因为你其实是被内在的精确的平衡所指点着的。好，那你会发现到说你要符合你的信念才行。他说，可是在任何一点上，你只要检查一下未被成见所影响的感官资料，就马上会带回来释放。这刚才讲的是一模一样哦。你的精神扭曲的时候，你只要接触一个东西是正常的，那精神扭曲会被释放掉，那个扭曲会被释放掉。所以，如果你去大自然旅游回来以后，那些扭曲的概念会被释放很多。所以这一节讲来讲去，他就跟你讲说，我们的感官真的有的时候在精神上会扭曲，复制的时候也会扭曲，啊，或者是害怕的时候也会扭曲，但是没有关系，你只要多接触大自然，其实都会扭转过来，因为一边好，另外一边就跟着好。那这个812节就到这里结束，各位什么想法吗？人当然是努力的，全神贯注在他的岗位上，不断的，我刚刚讲到，不断的活动，不断的采取活动，但是不做太多的个人的一个偏执的一个价值。啊，很难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心中有害怕。好，如果说你今天对生命有绝对的信任的话，我们希望保护我们自己。那要安全的话，那一定没有办法行动，对不对？因为我一定是要找到安全，我才敢动嘛。所以，因此你的内在没有办法指引你到位置。举个例子来讲，比如说我现在是 GPS，那你在开车，那我跟你讲说，你用左边走，你说不要，那边看起来不好，左边走了，不要了，我就不要过去了。那你呢？那不然你右边再往前面走，不要，我觉得那个地方不安全，那地方看起来黑黑的。啊，你的内在要怎么办？你知道我意思吗？你除非能动，不然你根本无法转方向啊。但是你只要转方向，你一定可以到目的地，因为你有一个内在，它不断给你 GPS 的指引了。所以我们的问题是因为你的内在，你也隐隐约约知道说，不然我去做什么？但是你会跟我讲说，那不好啊，不用了啊，反正外面也没什么好人啊，外面也没什么好机会，啊，我也没什么能力。那因此你就不敢动嘛，对不对？好，你看小孩子学英文很快，不几个月他就咕噜咕噜咕噜就什么都会讲。像我那个小孙女，那国语也没学过一个字，结果那个我有一个小猫咪，他是唱的字正腔圆，对不对？因为他学很快，因为他没有觉得他如果讲错会怎样，所以他写得很快。哦，我们为什么老是学不会？因为我们怕人家笑嘛，是不是？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假如说你不怕人家笑，你包粽子包个10个以后你不会包，那才奇怪了，是不是？但是你会觉得说啊，这样不好看或怎样？你先自己的概念让你植在一个偏执里面嘛，所以是偏执产生我们对 事情的正确性的偏差。那一旦害怕，我们就不想要自由，我们看谁可以保护我，谁可以带领我。但是唯一能带领你的人却只有内在，没有其他人。赛斯也不行，赛斯也在跟你讲，我根本不能插手，因为我一插手你就会失去你的力量，是不是？未知实相一开始他的先言，他的主要先言在讲这样。那、啊、难道教师可以带你吗？不会的啦，对啊，不要相信他。好，还有什么问题吗？那其实这个角度来讲，其实这一节课虽然是很短也很轻松，可是你看两个重点嘛。第一个重点就是你先确定一下，所有的行动都是由内而外的，而且是绝对精确的。那我们怎么样让我们的感官能够更加的精确？其实在一个自由的自由跟行动这两个重要的概念上。好，然后当你自由跟行动之后，你一定会开发出一个副产品，那个副产品叫做直觉力。你会那因为你不断在行动的时候，内在信息就出来，内在信息出来它从哪里出来？从你的直觉开始。你会突然间觉得诶，你有一个 hint， 有一个这个东西，有个那个东西，有个这样的灵感，那个灵感。那这样你做过几次之后，你会对自己就有信心了呀。还有其他问题吗？其实问问题是很好，因为可以让这一节比较是像理论性的东西变活化了。其实你内在会阻挠你，你等一下看看，他就告诉你内在会阻挠你。我上个礼拜嘛，我很想参加一个活动，我真的很想，已经决定要来了。可是你知道，我就创造一个情况，就是我生病一天，应该是一个晚上。我第二天来的时候还沙哑的，我的身体被我的内在修理得很惨，就是那一个晚上就。怎么都起不来。我原来是想说把工作带到家里把它完成，第二天我就有充裕的时间，那我就可以溜班来做什么事情，对不对？可是那天晚上就出事了。然后呢，我第二天早上呢，就是怎么做都是做不顺，也没有差很多，差5块多而已啊，但是就是做不起了。那你看我可以给你 email 看，我那个会计师就告诉我说今天一定要报不行，所以我没有办法逃掉。所以你的内在会创造很多的事件来阻扰你，因为他你是看不到他，可是他是活生生的。他刚才不是讲一句话吗？你看不见，在后面有一个内在秩序。所以你不用怕，你只要按照你的直觉在做。那你如果真觉得做不行，那你想要去做看看也 OK。可是如果做不了的时候哈，你真的觉得自己某一方面真的有问题，那你可以。用各种方式，所谓全神贯注的意思是，我一直在寻找有什么方式可以突破。好，就你永远在内心里面带个一个 question mark， 就是我用什么方法可以突破它，而不是我一直在告诉我自己，我行或我不行，我好或我不好。其实比较重要的是，如果你在你内心里面永远有一个想法是说，我好像在网络上修行。好，你如果在你的电脑上找不到资料，你会不会上网去找？会吧。你今天找不到资料，你就挂一个猪肉钩在你的猪肉钩，就是那个 question mark 啦，因为很多人说不知道猪肉钩是什么，就那个猪肉钩把它挂在内心里面，这个到底是什么？带着好奇心，带着祈求答案，你一定可以得到，因为那个直觉力会被开花。事与愿违，这有两种状态。一种状态就是如果你忠心的，那基本上应该不会事与愿违。如果事与愿违的话，是因为他用另外一个角度想把你推到另外一个方向上去的。就好像我讲一个例子，很简单，就是那天我讲那个例子，就有一个同学他刚好有这个情况，就是他从国内 然后碰到一些事情，然后变成他会变成到美国来，但是会不会来美国才是他主要他在这边能够施展的一个空间，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当那个地方觉得说事与愿违，我怎么在这边遭遇到很大的困难？那你必须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158节的主要论点。好，他说呢，你内在创造一些事与愿违的情况，或事与愿违的身体，让你身体生病，他真的是为了要达成他的人格上的圆满。好，他提到那个佩吉加拉格，佩吉就是他们叫马克的哈，他的纯友名叫马克。马克这个人，他跟赛斯的关系非常的亲密哈。那他出生的话呢，他就带着胃溃疡。然后赛斯对他评论说，胃溃疡对他来讲是很好，因为他就是要解决这个问题。好，那可不可以把胃溃疡拿掉？他说，问题是他就是用这个部分才能够圆满他的人格的所缺憾的那个部分。所以我刚提到，假如你尊重场域的话，今天目前这个状况你先接受，然后在接受的状态之下，不断去寻找什么东西可以突破。但是答案没有来之前，他不可能释出那个资讯给你，因为他如果释出那个资讯给你的话，你有可能这样所创造出来的那个压力变成马上不见了。
那我们现在讲事与愿违啊，我们讲就有关他的戒指什么坏习惯，就是说第一种就是酒瘾，有那个就是耍的那些就是成瘾的人，他一直要戒指，但他没法戒，那这个是怎么样的？
其实真正的都没有戒指。不好意思，一分钟，还是我脑子都没有电。来，我们先从一个角度来看哈，比如说我这件事情，我先把它凝固成问题。那因为我凝固成问题，所以我想把它剔除掉，对吗？那其实当它凝固成问题，又想把它剔除掉的时候，它就会变成真的问题，然后你也剔除不掉。所以会成瘾，比如说我今天喝了酒，然后我就今天心情不好，我就喝了酒就好了。可是因为喝了酒的时候，就告诉我自己说，我真的烂透了，我真的不应该喝酒，我这个人这么不好。然后因此你想把这个酒戒掉，对不对？那你只要不喝就好了，根本连戒都不用戒。因为你去看哈，这个在那个很多的书籍上，像哈佛有一本书叫《如何增强你的意志力》，他提到一个概念，他说，当它是一个强烈的错误的时候，哈，你要改正它就变得很困难了。好，那如果说只是偶尔行之，那你也觉得说那个没什么哈，那你本来就没有想要啊，那就 OK 啊，那连戒都没有需要戒。可是当你把它凝固成它是一个大问题，那你要戒它的时候，那么你就跟它奋斗，对不对？那奋斗的话，你一定有一个不满足的地方。我现在，因为基本上，赛斯谈到的能量的状况是两个东西，很重要的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能量无法保留，当然能量一定会止血。好，意思是说，当我把我的引擎打起来，更更更有动力的话，那个动力是在的。现在问题是我把那个动力 hold 住，我认为说那个问题很严重，我要把它处理掉。其实不用，因为它自然而然就会消掉了。
你是说它自然就会没？
自然就会没。如果说他在内心里面没有很严重的这个认为自己很糟糕的话哈，其实他要戒掉，至少按照那个抑制血的一个说法，至少3倍。他认为很严重的错误。那他做了很多实验，包括吃糖，一个告诉他说吃糖这个胆固醇多不好，然后能够增加多少卡路里，这一组人跟一个没讲的人哈、他说其实没讲的人他反而不会吃的太多，因为你也不会讲，然后他不要再吃的可能性是强过于前面的3倍。那所以一般来讲的话，是因为我们觉得说我一定要把这个坏习惯改掉，可是当你想改掉的时候，你有一个东西被你压住，而你要去压那个东西却没有必要，因为它能量它不断在往前走，它觉得 过了就 OK 了，你知道吧？不需要一直拿它来看看我要怎么去对付它。有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把它当一个魔鬼来对付的时候，它永远在魔鬼，然后永远如影随形。如果你根本认为它没什么的话，它就过去了、啊、因为你的信念创造实相，因为你的信念在创造外面的情景了、啊。就接受，我接受我这次这样，那我接受了啊，那反正就是这样。但是不是说一直打自己啦？那我们一般来讲是内心产生冲突，然后又产生压力，又想 hold 住它的时候才是问题。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哈。如果你是真实感觉的话哈，我做什么，那我就是做什么，我就接受它了。好，那我一个情况，我怎么这么烂呢？我刚才不应该讲这种话。如果我刚刚不讲那么话的话，就不会引起这个问题。啊，那你做过了好不好？就接受它，那你就以后不要再讲，就你有可能也再讲那也 OK， 你知道吗？你知道真正到了一个程度，你会有一种全然的慈悲，对自己全然的慈悲，就做了就做了，那所有的后果就承担了，那你也不会再重新再责罚自己，那一样的情况你也就不会再责罚别人。可是如果这样的话，其实事情在变，因为一切都是动态，它怎么有可能不变呢？那如果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就往继续下一节课哈。OK 吗？哦，可能要快一点哈。那就是回到正常的第835节哈，他提到说，有一个很迷人的暗示啊，然后在前一个世纪哈，在本世纪之初被郑重的附送过很多次。然后呢，他说每一天在各方面我都越变越好，那这听起来实在是像个绘画，而且令人愉快的绘画哈。那但是在某程度是对某一些人是有用。那所以在赛斯的观念里面有四个东西影响我们一个人很深。那第一个就是暗示，所以他提到的这是一种暗示的作用。如果你不知道怎么暗示的话，这是一种方法，就是你暗示自己说哦，我其实是会越来越好。那个路易斯海。他用很多这种方法，我下次演讲会好一点，我下次不会在台湾国语了，哦，之类的哈。那这个东西暗示对自己，为什么暗示有用呢？因为它是向内，它不是向外。好，那有一种状况是向外的，向外就是说啊，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比较是向外。好，因为你把已经发生的事情想做是说，我不愿意再去看它，我不愿意去接受它。我说啊，一切都你想把它掩盖掉，那个部分是向外的，好，那个比较没有那么好。我一直想把已经发生的事情把它掩盖成，我不愿意去面对它。我觉得它所有事情都是好的，那个基本上，你说这是暗示吗？其实是你把一件已经发生的事情想去否认它，那这个部分是比较是向外的。那一个是向以前，一个是向以后，也不太一样，像。以后的话是我对自己暗示，我认为说我以后会越来越好，这是像以后。那像以前发生的事情的话，那这比较像是你不愿意去面对它。当然如果说你真的有那个功夫，那这个如果真的能够让你产生一个很好的暗示，当然也很好。好，我就很怕哈，常常会用这种方式，因此你就不会很专心的去看你真正的问题，而真的花心思在看用什么方法去，用什么行动去解决它。如果你用一个膏药把它贴下来说啊，其实也没关系，那有时候会让自己是麻木的，不愿意真正去寻找一个解决的方案。好，这是我强调一点的这个部分哈。所以有一点不太一样哈，但是暗示刚刚讲过，暗示有用，想象力有用，还有冥想静思有用 ，meditation 也是有用，但是也一样的情况就是不要过深。那最后一个就是梦境的觉察是有用的，这是赛斯在提到四个最对人生最有用的部分，就是这个部分。好，那第五个的话就是我礼拜天上的课，不是下礼上礼拜四上的课，我慎重建议大家有机会去听一下，因为今天也有一些朋友在网络上用大大的篇幅在讨论，他说对他的帮助非常大，啊，那张大哥也觉得那一堂课真的很。真的很棒的一堂课哈，因为投射的部分是要学的，啊，这五个地方了哈。 暗示、想象力，好，然后对，还有一个东西没讲，联想力，对 ，association， 就把所有的事情，因为一旦发生在你身边，一定是跟你的信念有关，对不对？所以你任何事情只要是跟你有关的，都可以把它做联想。暗示力、联想力，暗示、联想、想象、静心、梦境觉察跟投射这五个部分，我觉得是协赛是很重要的，六个了，不好意思，我算数字常常是会算错的，这句话不好，我现在算错，但是以后可能会算得很好，这样。他说某个程度来讲，那个暗示对无语书记人是有用，但是并非一个万灵丹。为什么呢？哈，他并没有办法帮助那些相信自己天生天性是不可信赖的人。所以这一节他在谈的部分就是，你如果觉得你不可信赖，你觉得你基本上你是害怕自己的人是没有用的。哈，不过他说暗示却绝对不是虚张声势，因为他暗示是可以去形成一个新的信念，围绕成一个聚集的一个架构。这个部分的话，请你参考283节，他谈到新意识的形成，哈，那是在第七册里面，哈，他告诉你说，当我有一个暗示的时候，我变成到内在里面，哈，跟我原来的，因为行动没有办法改，对不对？可是当你暗示的时候，你的内在在考虑整个行动的时候呢，他会考虑你的部分，然后变成新的方案出来。那个操作方式跟我们一般以为的信念创造实相的操作方式是蛮不一样的，因为那个操作方式比较是多次元的操作方式。举个例子来讲，就好像我如果是公司的老板，对不对？那我派一个尖兵去看看情况怎么样，那他一定回报我说，老板，我跟你讲，我看到什么东西。那当他回报你了解，你一定会修改你的方案再过去，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他一直想用他的方法去行动的话，老板会不会不同意？老板不知道他是怎么做的啊，然后老板也看不到他这个方案的可行性，或你总是必须要两个合并之后，因为行动从内在对外在，所以暗示是有用的，因为暗示是回过头让内在重新再考虑这个部分，然后回过头来变成一个新的意识方案。好，283节，新意识的形成。第七册的第三个 chapter 啊，哈，所以不过呢，在我们的社会里面，我们常常给人家一个相反的暗示，就是我们越来越糟，而世界也是如此，哈。你去看新闻就知道了，啊，新闻一出现都告诉你，哎呀，惨了，什么未来会怎么样啊？啊，尤其台湾的新闻，哈。那我们有寻求灾祸的冥想，冥想英文字叫 meditation， 哦，哦，很怕很怕，然后我们大家都在用这种想法，然后邀请来私人或集体的一个悲观的信念，大家都集合，哦，你看这个以后会很不好这样子，然后通常这些信念都会穿上一些习俗的所接受的礼貌性的外衣。我们都会说啊，就是为了你好啦，为了社会好，所以我跟你讲啊，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啊，对吧？所以你们一定要忧虑啊。但是问题是，那个忧虑本身是感受，而感受会变成化学物质，电信化鬼影物质变成化学物质，然后变电信实相，然后会投射回来。啊，所以举一个例子来讲，他说在某一次战争里面，可能有成千上万人死掉，那死亡几乎被认为是理所当然，战争当然要死人啊，可是那些人哈，这些人是战争的牺牲者，毫无疑问，但是很少人去问，其实是信念的牺牲者，因为他们觉得人是没有希望的，然后不战的话会怎样？然后你会讲说，我为了下一代，说我必须要先牺牲生命，但是其实旧世界根本就不是你的责任，因为是内在的秩序。如果说我们内心如果有爱有美的话，哈，你的世界怎么有可能会没有爱没有美？ 但是如果你心中没有爱，没有美，就算是锦衣玉食，你也会觉得人生是一点意义都没有，不是吗？对。但是那个爱跟那个美哦，它其实并不是外在的部分，而是由你内在去看这个事情的一个某个欣赏的观点，对吗？你可以看旁边那个男生怎么那么帅，那是什么谁的观点？是你的吗？对啊，我上次讲过，我到蓝屿旁边女生说，哇，太性感的，我看明明是鳄鱼皮，没有了，开玩笑，我不能，我是说看那个样子，那些土人哦，他皮肤真的很厚，然后很黑嘛，可是看你什么观点呢、啊？有人就会认为说真的很性感呐、啊，那也许真的很性感，只是我可能信念不一样而已，我没有歧视的意思啦，我只是说每个人的信念是不一样的哈、哦。那枪炮当然是真的，战争也是真的，炸弹也是真的，敌人也是真的，敌人也意图也是恶的，但是赛事的基本定义是什么？人如果死的话，是因为他想死，没有其他原因。所有的死亡都是自杀。不管你是生病死的，你是车祸死的，你要看看你内心里面是真的已经不太想活了。那什么时候开始你觉得说我人生真的没有意义？那为什么会觉得人生没有意义？因为你的创造力出不来，那个美跟爱的那个感觉不见了，你没有觉得说我今天在做什么事情是好美的事情呢、啊？对啊，对，不是说就会死，而是说你会发现到说你的动力好像一天比一天慢慢没有了，到一个程度你会觉得说我过的生活好像是真的没有意义了。那有的人没有意义也蛮好的，可是有的人没有意义之后，他会觉得说，哦，这样在干什么？你知道我意思吗？有很多人自杀嘛，那有的人不是自杀，是用生病的方式嘛，那有一些人是用战争的方式。我们其实都不知道，其实美是无价之宝，而爱也是无价之宝。好，对啊，你若住在幻谷的家旁边，他当时一幅画只要一个面包就可以换得到了，对吧？因为他没有东西吃啊，但是没有人欣赏他，因为你对美没有概念。可是那一幅画买回来现在是好几亿耶，你知道我意思吗？美是无价的、啊、那爱也是一样啊，但是那个东西必须要你能欣赏啊，对啊。幻谷在有生之年好像物质生活很差，对吧？啊，因为没有人懂她的美。啊、那个玛丽莲梦露那个裙子一掀，到现在一世纪的都是最典型的哈、哦。所以我们生的美，或我们对美有强烈的概念，或我们对美能够有一个很好的表达，我们总是觉得它是没有价值的。我们真的不会去珍惜我们身上所具有的那一份美跟那一份爱。可是它真的是无价的，你们身上都有，但是看你怎么去珍惜它，对吧？我也有，可是我也没有珍惜啊。对啊，我们的丁山声音那么美，对不对？可是你问他，他也没有真的觉得，他也没有觉得怎样啊。他说没什么，这不是大家都这样吗？没有。对啊，你声音具有绝对的疗愈能力，对吗？哦，然后你的声音是很美很美的。那对美的概念，美真的是无价的。我再说一次，如果你住在幻谷家旁边，那个时候你只要用面包就可以换那个1亿多美金的画了，你知道回事吗？这是你不会欣赏而已。所以不过呢，从事这些自杀的人哦，带着所有战争的航图，夯不啷当的哈、哦，又打枪又拿着，带着所有的战争的这个武器，然后透过集体的暗示，然后透过国家伟大的资源呢、啊、来实现它哈、哦。但这些人确信什么？宇宙是不安全的，自己是不可靠的，然后陌生人是有敌意的，是不是？对啊，那以前的那个十字军东征打了一两百年，对不对？那是打什么啊？也觉得说这个不为宗教，不为基督而战，基督没有叫你打仗啊。好，你理所当然以为人类是具有侵略性而且好战的，我们也常常会这样讲，不要说侵略性好战了、啊，陌生人走进来问你路，你也都不敢讲了、啊、对不对呀？陌生电话更不敢接了嘛，是吧、啊？ 所以你必须要在自己被毁之前先下手为强，而这些偏执性的倾向大半隐藏在国家主义的旗帜之下。我现在有危险，所以我要赶快打他嘛，对不对？我看很多克里斯那穆提的书，他提到哈，他说动物之所以攻击你，是因为他先发现你内心里面强烈的恐惧，然后他为了他引起他恐惧，他也是为了先下手为强，所以他才攻击你。如果你心中是平和，看到他也是 OK 的话，哈，他真的不会攻击你，真的。像我朋友的家里有熊，我觉得他也蛮安全的啊，对不对？呀，他也不会攻击你啊。那为什么好像我们在想说什么国家公园看到熊，然后被熊咬死？因为他心中先产生恐惧。所以如果说我们内心平和的话，哈。你会像白雪公主一样，旁边绕着一些什么小兔子啊、小羊啊。不过这是我做婴儿时代看到我那个惠子坟上面的图案。我一直在想，白雪公主真好哎，旁边有那么多羊、兔子，把它抓起来。你想抓它的时候，它就走掉了。那更严重的是什么？目的可以使手段合理化。那我为了要站在正义的那一边，所以任何去残杀别人的事情，都是合理的。你看所有的暴政不是都是这样子吗？希特勒不是为了人类的未来的幸福吗？不是那个教宗帮他按手祷告吗？为了人类的和平，然后就变成会非常有害的信念会出来。那宗教战争永远都是偏执的，就好像我说的十字军东征一样嘛，哈。那因为狂热分子永远害怕互相冲突的信念，以及包含那些信念的系统，所以你会发现到说有很多流行性的爆发，而且死了很多人。其实真正的问题并不是什么问题，而是说在那个时代，人类对生命的形式已经蛮偏执了啊。当然这是赛斯的说法了哈。那你说老查，你证明看看，我可没那个本事哈。那部分来说呢，有些人是信念的牺牲者，因为他们相信这个自然的身体是疾病跟病毒的天然猎物。哦，至少我们家是这样相信的啦。至少我相信你们都有吧，是不是？你们的身体一定会被病毒侵犯，对不对？有时候我们家来的陌生人，或者我们知道他好像不是很健康，煮了以后那个碗筷都要消毒一遍了。这个不能老是暴露一些，但是我是不会的哈、坦白说我是 OK 的哈、而你个人对那些病毒跟疾病是束手无策，而且那些医疗所提供的，除了那些医疗能够帮助你以外，没有其他办法，所以我们都只相信医药。好，那不是说医药不能相信，我们还是要尊重常理，可是不要偏向一边了哈。那医学界流行一个暗示，并且非常夸张身体的脆弱，然后减低了身体自然治愈的能力跟重要性。好，那所以这个当然也可以回答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哈。假如说你没有那么夸张去强调它是很严重，然后简直就是不得了的事情，然后呢overdose 会死掉或怎样哈，然后怎样？假如说没有那么大的害怕的话，它其实当那个困难解除了，他内心里面真的想要去自杀，想要去寻求更大的快乐的那个想法解除了，他自然就过去了啊。那因为身体呢，其实有自然治愈的能力。你们不晓得知不知道哈？如果就算最重的吸毒者，好，最严重的吸毒者，如果你把他2个礼拜不吸毒的话，他身体的症状全部都会疗愈。各位知道这件事吗？只要2个礼拜，甚至1个礼拜都可以。可是那1个礼拜会非常非常非常痛苦，他说是比严重感冒还要可能强100倍那么痛苦。好，但是如果你能够超过1个礼拜到2个礼拜的话，你身体没有任何的问题，因为身体的确是有自我疗愈的功能。那为什么还会再回去呢？因为真的很无望，所以大部分像跑向这条路的人，我们都要看看他内心的爱跟美真的不见了，他不觉得 父母亲有真的爱他，社会有真的关心他，他人生有真的有能够表达的地方。内在秩序绝对没有问题，可是来到这个世界之后，你去看我们现在真正的生活是什么？你再好，是不是有人比你更好？而且好只有一个，对不对？我们所有的功课都在讲第一名、第二名、第三名。我们申请学校一定要前面几名，对吗？可是有很多国家不是这样，像丹麦来讲的话，他到高中之前哦，没有考试的，因为本来就没有标准啦、啊。我们每个人，那是因为我们有绝对的标准，而且只能，你看哦，全国的人都在竞争前面100名或前面1000名，然后可以上最好的学校。如果你上不了那个学校的话，大部分的说法是说，那你就完了嘛。很多这种说法，我们都经过那个时期啊。我们那个时候考大学联考的话，是不是？你最少要365分，364.5拍谁？逢甲国际合作经济系就没有了，你就要去当兵，对吧？那你考上最后一个学校，你也会很羞耻，对吧？那问题是，你怎么可以用一个学分来制定一个人的好跟不好，或他的才华，或他的一切呢？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我们一直被那个高低对错、好坏标准来界定我们，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失去自己的标准，因为我们都以别人的标准为标准。所以内在本来是有一个很完美的秩序，那在之前的话，你很少看到有这么多的精神病患，或这么多的严重的问题，对吗？就像《红楼梦》那个时代，也没有很多人跑去自杀、啊，或者精神病，有来有自杀，因为感情问题了啊。但是基本上没有那么多的精神病、精神问题啊，因为每个人都安于其位啊，他在体验他不同的人生呢、啊。但是某个角度来看，现在的生活方式也是我们要体验的，这是没有错了，这是没有错了哈。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真的可以把那个焦点从跟别人竞争比较的这个状态回过头来，真的正视自己、接受自己，然后表现自己？因为你只要有比较，你只要跟随，你一定在复制别人，一定没有创造力，而且你一定是失去能量的。如果你跟别人比较，你一定失去能量。不管你再好，你就算是天王巨星 Michael Jackson， 对不对？你还是觉得自己没用啊，你知道我意思吗？你一比较，你会觉得说自己可能年纪大了，说你可能一比较之后，你的所有的困难都会跟着发生，你的恐惧就会跟着来，你觉得你没办法维持那么好。好，有一个很简单的比喻啦，假如说你今天拖了一个盘子在转，然后你能力很强，第二个盘子、第三个盘子、第四个盘子，然后两只手拖十个盘子，我问你，你什么时候要停下来？你总不能十个一直在转吧？你有一天总是要下来，对不对？可是如果你觉得拖十个盘子才是好的话，那你怎么办？你永远会有很大的压力。你如果永远在跟别人比较，永远在竞争，永远想要跟随别人的话，你永远失去你自己，对吧？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所以真正的问题是我们这社会变成只有一个标准，而且是标准化的标准，好，它没有个人性。这讲到哪里了？讲到很快乐哈。所以当人为了自己的理由准备要死，他才会死。没有一个人毫无理由死去。不是因为你的身体免疫力变低了或什么样，而是你真的找到自己要死的理由了，那你才会死。那可是没有人这样教你啊，因为人们没有办法去认出他们要死的理由，而且也没有人教他们要活的理由。我们不知道我们要死，可是有的时候会觉得说，哎，人生真的好灰哦，好像是为了吃饭起床睡觉，起床睡觉吃饭这样子。没有那个像以前哦，小朋友都好高兴，不管什么他都好新鲜呐、啊，那没有了啊。你家你很有钱啊，外面的吃的也都吃过，你不是以前说要吃一餐好高兴，我以前不用了，我要眼足，我妈妈有一包糖放在很柜子最上面，我每天晚上就睡着一直看那一包糖，我明天可以吃那一包糖，我明天可以吃那一包糖， 好快乐，你知道吗？现在孩子，你要什么都有啊，你要给他糖，他不要的，啊，对不对？因为他没有期待，他没有新鲜感，啊。所以我们被告以哈，生命是在激励游戏当中的意外，所以你根本无法信任自己的直觉力了。所以重点刚讲过了哈，如果你有完完全全的自由，然后如果你有不断的行动，然后你的直觉力会出生，而现在直觉力没有了，因为你根本也不敢行动啊。所以你认为在你的人生之中的目的哦，必然是做别的东西或别人的，而非你自己。这就是他点出来的原因啊，你从来没有真的想要做自己，你想要做别人认为的好的那个部分，对不对？当个女人的话，你要看男生喜欢什么，对不对？长头发啦，白皮肤啊，胸部大大的啊，那你就尽量想要去符合他。可是你就没有办法变成你自己啊。啊，男生的话就要可能要什么规格啊。但是会不会你自己才是最好的？不然他怎么会生成那种样子？可是我们没有要做自己，我们要做别人心目中的好了，这才是真正问题啊。所以在这种情况里，许多寻求主义，然后希望把那些主义的目的跟自己未认出的目标，我们自己没有目标，对不对？那一定要找一个目标嘛。所以我们就想说，小时候人家告诉我们说，为国牺牲，反共抗俄，协定黄花岗72烈士，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说，哦，这个太伟大了。然后呢，为世界和平而战，哇，那个就更伟大了，对不对？呀，那。学赛斯也要什么赛斯家族之类的，因为有大家一起的共同目标，我们要传播赛斯。其实真的赛斯叫你的就是回到你自己，发展你自己的力量。你不是要去找一个主义，不是要找一个大家都觉得很棒的那个东西，因为如果是这样，你就又失去了自己了啊。所以不过呢，他说那些人承认他自己的存在的重要性，而把那些活力交在那个主义上，然后他们不把他们的个人性屈居于主义之下，他没有个人性的，啊，却坚持他们的个人性而变成是好像是他们自己的，接着说他们扩张了眼界，其实根本不是那样。所以向前推进而超越了阴行的这个精神景观，所以被热力、活力、好奇跟爱而非恐惧所驱策。所以这些的话，我们觉得说我们好像找到一个目标了，可是那个目标不是你的目标，因为真正你的目标绝对不会建立在大家的共同认同上，一定是你个人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爱跟美的观点，而且是独特的，绝对不是为了什么主义，为了什么信仰，为了什么东西而战，没有这个东西。赛斯一再跟你讲，你的出生是内在的行动，而行动是不能改变的。我想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就停在这里好了。什么琼斯镇那个东西，我们下个礼拜再说好了，谢谢大家了。